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四章四十四节到五章二十一节这一段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申命记》四章四十节到五章二十一节，讲述摩西重申律法典章，并且详细解释神的十条诫命。这一段经文交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出了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征服约旦河东的两个王西宏和俄之后，亦都即是出埃及的第四十年，主前1406年。在进行迦南征服战的两个几月之前就发生这件事，地点就是约旦河东伯皮尔对面的山谷。故事的重点是摩西重新复述在西乃山从神所领受的律例和典章。以色列人是已经和神立了约的，摩西吩咐他们要聆听学习并且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基督徒藉着耶稣基督同样和神立了约，也都应当满足神的期望。摩西对以色列人的三重吩咐呢，是对于所有属神并且顺从神的人的最佳劝告来的。聆听就是指要领受吸收从神而来的启示，学习是指明白当中的意思内涵，谨守遵行就是指到我们呢要将所学的所明白的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三样是缺一不可的，都是同神关系与日俱增的要素来的。人生活当中摆在第一位的事物其实就是他们的神。有些人会去参加异端邪教，就很明显的是敬拜偶像别神。但是有很多人呢是以一些不显眼的方式敬拜别神的，他们并没有将独一的真神呢成为生命的中心，只是为到其他的某些事物而生活，并且将这些事物当作自己的神。如果你最大的欲望是个人的声望、权力或者是金钱，你就是专心为其他的事而效忠，并没有为神而活。要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你是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的。首先，要认识在你生命当中什么事物取代了神的地位。第二，要弃绝那些取代了真神的假神，因为假神不配受你的敬拜的。第三，要求神赦免你的罪。第四，要重新安排生命和生活的优先次序，使到爱神可以成为你行事的动机。第五，每日的自省，好让神居于首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人帮你拍了张照片， 放在一个相架里面，经常对着张相来到凝望，或者周围拿去给其他人欣赏，但是就没有理会你本人的意愿。你会有什么感受呢？神都不愿意人这样对待他，神要求我们和他有真正的交通，不单只是举行一些宗教礼仪，更加要我们主动寻求认识他。如果我们将其他事物作为了生命生活的中心，没有给神来作主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满足到神的期望，也都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不可妄称神的名是一条大家熟悉的诫命，当中吩咐人不可以用空洞或者轻薄的方式妄称上帝的名。不过如果是奉主的名来颂赞神，将荣耀归给神，这些是值得鼓励的。你可能非常谨慎，没做妄称神的名的事，亦都不指着神的名来到随便的起誓。不过你有没有预备怎样更多用时间来到去颂赞，来到去尊崇神的名字呢？孝敬父母，这个是人生的本分。即使在父母离开之后，我们仍然要有这样的心意。孝敬父母的方式包括在他们有经济的需要，或者患病或者他们不能够照顾自己的时候，都尽力的来到去关心供养。不过孝敬父母的最好方法，我想应该是将他们敬虔的典范传给下一代的。你或者可能会说，哎呀，我没有真的去杀过人。没错，你这样做算是遵守了律法不可杀人的字面意思。不过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主耶稣就解释了，凡是心里面恨人，对人存有烈怒的，就是违背了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有人对你不好，那你心中是否向他怀怒，恨不得这个人早点死呢？你是不是幻想过要杀死某个人？耶稣对这条诫命的教训就显示，在我们内心存有着犯谋杀罪的可能的。即使我们在法律上是清白，在道德上却依然是犯了杀人罪。所以我们应当求神的赦免，并且力求与人和睦，免去仇恨和愤怒。讲到贪恋，就是想得到他人的财富。我们不可以贪图别人的东西，贪恋不但会令我们陷于苦恼，亦都使我们犯上其他的罪，例如是奸淫、偷窃。羡慕别人心存嫉妒是无益而有害的事，因为神是供应着我们一切所需的。即使没有将我们渴望的一切来到赐下给我们，当中都是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应当以自己已经拥有的为满足，除去贪念的。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申命记》第五章其余的内容。《申命记》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摩西说，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啊，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消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段经文很生动地描绘了，因为神在赐下律法时候所彰显那种极其的浩大而又可畏的威严和荣耀的声音，以色列百姓是觉得巨大的恐惧和震惊的。自从亚当夏娃因为听信化身为古蛇的撒旦被他谎言引诱堕落，并且因当中的罪而惧怕神，那个时候开始，对于凡有血气者来说，神的显现就如同死亡一样，是令人恐惧的。但是如果说人有一条唯一的道路， 可以由这种本源性的恐惧和罪孽当中得到完全的自由，并且坦然无惧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话，那就一定是我们圣徒永远跟随的那位宗保耶稣基督才可以做得到了。申命记五章二十七节记载以色列各支派的所有首领和长老继续对摩西说，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神在烈火当中向选民显现，这个经历是很恐怖的，因此百姓就要求摩西呢由神那里领受信息之后再传达他们。以色列民承诺遵守律法，但是其实他们并没有做到的。现在请听神对百姓发自内心的呼吁了。经文记载在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个关键问题乃是在于以色列人并没有遵行律法，他们处身顺境之中，生活在应许之地呢？律法是给这一批百姓的，让他们成为生活的依归，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去遵行。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都是一个警告，你和我和以色列人是一样的，都是没有遵行到律法。律法好像一块镜，当我们看到镜的时候，镜中人显出我们是有罪，块镜亦都话俾我哋听啊，你块面边度污糟咗啦。不过镜咧唔能够洗去我哋嘅污点嘅。律法系会显出我哋有罪，不过救唔到我哋，好似块镜冇办法除去污秽一样。我哋系必须咧用水先至能够洗得干净。律法不过系一块镜，可以洗人之罪啫。申命记强调两个主题，就系爱同埋信服。神的爱确确实实表达在律法当中，律法最大的原则就是爱，因此福音的原则就表达了在申命记当中，正如七章九节所记载，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我们藉着信服并且遵行神的律法，表达出我们对神的爱。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到今日，这个依然是一个考验。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遵守神的命令。救恩就是爱的关系。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主耶稣就引用了申命记六章五节，指出呢这个是所有诫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条。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和信服这两个重要的主题由始至终贯穿了整本圣经。问题是在于我们有没有遵守这些诫命呢？如果爱是旧约的主题，这样新约当中又有什么新的意义呢？差别呢是在于新约神的爱已经因基督的道成肉身和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而得到完全的显露，并且这种爱彰显得是最为彻底。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旧约时期，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表达出神对选民的怜悯，这个是爱的表现来的。到了新约时期，神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同样尽显神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新旧两约，神对人爱的表达方式虽然有不同，不过本质从来没有改变，亦都没有区别。我再次强调，救恩就是一种爱的关系。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记载，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在《生命记》第五章，摩西向以色列新生一代重申并且解释神在西乃山藉着他的口所颁布的十条诫命。稍后我们进入《生命记》第六章的研读和查考的了。第六章的主题是爱耶和华，具体的讲呢，就是应当以爱耶和华的那种爱来到顺服神的一切话语，并且要彻底将这些话语来到去教导后代。这个就是摩西要教训的所有律法它的核心和精神所在。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生命记六章一至二节，摩西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摩西所强调的是要信服。世界上有两种人，分类是这样的，一种是爱神的人，另一种是恨神的人。信服或者不信服，就显示出人内心的态度到底是爱还是恨。生命记五章二十九节神讲过，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记载，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记载撒母耳的说话，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至于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六节，当主耶稣赋予西门彼得使命的时候，他只是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爱和信服是相辅相成的，人只有明白神对自己的爱，并且是感恩的来到爱神，然后才会愿意甘心乐意来到信服神。生命记六章三节，摩西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人答应神，他们会遵行所有的诫命，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到，其实好像我们今天一样。跟着摩西做了一个宣告，很多神学家认为这个是整本圣经里面最伟大的教义宣告。生命记六章四节，摩西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个是惊人的宣告来的。主这个字原文意思就是自有永有的神。这一节描述了摩西宣告耶和华神的性情，表明了神的唯一性。这节经文同时排斥了多神论和泛神论。犹太人是特别重视这一节经文的，视之为自己信仰的本质，朝夕诵读。独一并不是指相对的单一性，而是指绝对的唯一性。在古代社会呢，那时的人普遍是拥有多神论、泛神论、这些自然崇拜思想的。因此就着当日来讲，希伯来人这种独一神论呢，是令人惊叹的。生命记六章五节，摩西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新约时期，主耶稣曾经引用这句说话，并且指这个是最大的诫命。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就记载，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 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到底怎样才达到这个标准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真的做不到的。我们并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地爱神。我就要承认，我达不到这个标准。不过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做得到。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所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我真是好想爱神，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爱神。神是我爱的对象。这个就是主耶稣问西门彼得：你爱我吗？当中的原因。我相信呢，其实主亦都会问你、问我相同的问题。要学习爱主，要坐在主的脚前来到认识祂。祂是万神之神，是我们所爱慕的唯一对象。祂是我们的主。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到六十九节，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是啊，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神。我们敬拜祂，我们愿意更多认识祂。耶稣对于你、对于我是有什么意义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主耶稣引用了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说要爱人如己。主耶稣说这个是第二条诫命，它和第一条诫命其实一样，亦都一致。亲爱的听众朋友，慈爱的神会憎恨祂的儿女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嘛。在使徒行传九章四节，当扫罗来到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主耶稣就这样问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今天主亦都会对基督徒这样说，虽然他们公开说认识主、要爱主，主却是问他们：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他们就会抗议说：主啊，我没有逼迫你，我是爱你的。跟着主说：这样为什么你要这么严厉的批评某某人呢？为什么你要强烈反对今日传讲神话语的那位同工啊？为什么你又变成一个妨碍福音事工的人，而不是福音事工的帮助者？当我们说我们爱主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因为我们说爱主，但是很可能又表现出恨恶其他信徒的、一些表现。说爱主又同时间破坏别人的服侍呢？这样是绝对不应该的。这样其实是明显的赤裸裸的胆大妄为的假冒为善。申命记六章六节，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一节，大卫曾经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个就是我们要牢记神话语的一个的提醒。那个藏起神话语的地方，记住神话语的地方，是在我们的心中。申命记六章七至九节，摩西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神的话语应当深深渗透到个人和家庭的日常生活里面，并且指出父母有责任和义务向儿女去进行信仰教育的。殷勤教训，希伯来原文是使之锐利，或者呢是扎吉的意思。因此呢，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句说话是指要以神的说话打动并且呢教导儿女的心和他们的灵魂。正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记载所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以弗所书的六章四节也都记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神要求父母按照神的教导指示去教养儿女。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到父母的责任的。箴言二十二章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并不是说要按你自己对子女的期望来去教育，而是要想回神对你的子女自有安排，让他的话语来到成为教导。你要跟神合作，即是说做父母的要跟神保持密切关系。我们周围的媒体广告很容易令人沉迷于酒精、香烟、网络世界，因此呢，神要他的百姓随时随地读圣经，免得误入歧途偏离神的道。无论选民去到哪里，神的话语都向他们招手，因为人心实在很容易忘记神和神的说话，所以神警告选民在进入应许地之后不要忘记神。不过人很奇怪，得享神的恩惠之后很快就会忘记那位赐福他们的神。经文的分享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